Hello，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王颖。今天我为您朗读的是我的好姐妹郑露姐妹的信主见证。她是清华大学材料系1991级的校友，她的见证名字叫《寻宝记》。几个月前，有高中同学问我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他呢？想了很久，想到眼下流行的电玩游戏中的皮卡丘，突然明白认识基督信仰对于我来说如同多年来寻宝的过程。小时候我就踏上了寻宝之旅，但直到26岁才发现至宝。虽然在信主之前的那些年，无神论和进化论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不是直到我26岁这一年才突然和我有关系的。回首往事，我发现一路上都有他留下的各样记号。从陌生到误读。读小学的时候，我家在县城下面的煤矿，我们住在长长的一排平房里。那时邻里彼此相熟相亲，进入80年代后，女人们终于可以打扮起来了，烫头发的、穿高跟鞋的渐渐多了起来，衣服也开始有了流行的样式。虽然在偏远的山区，但我们那里有很多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也见过些世面。我的妈妈很忙，忙着照顾家中老小，她是不爱打扮的，但这并不妨碍我暗中艳羡别的女人的穿戴。有一年夏天，一个邻居家的大姐姐从州府的师专放假回来，在我眼中，她呀，是方圆一片年轻女孩子当中最时髦、最漂亮的。一天，她穿着蝙蝠袖的毛巾衫站在她家门口，我看到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十字架的项链，那个十字架上还有一个人双臂打开着。后来我找了个机会跟别的女孩提起那条项链，才知道项链上的那个人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叫耶稣。他没有告诉我说一般外国人才戴这个东西。初一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我们家搬到一个州级市，在小城市里的生活自然比从前在煤矿的宿舍更纷繁一些。有时候放学后，我会跟同学们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小十字街闲逛，那里有小地摊卖港台女影星的贴画，我把漂亮女人的贴画收集起来贴满一本。那些年港台电视剧陆续进入内地，我读初三的时候，电视里正上映《上海滩》，虽然因为父母限制我看得不全，但在能看的时候是非常入迷的。记得剧中有一个镜头是冯程程和她的闺蜜，一个戴着黑框圆眼镜的女孩，她们一起坐在教堂里祷告。那个闺蜜常常大呼小叫 "Oh my God"，她的这个口头禅让我们觉得新奇好笑。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英文口头禅像我们平时所说的“我的天哪”，只是他把天换成了上帝。那时，上帝这个概念对于我而言，还只是存在于英语里的感叹词，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后来我发现，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圣经故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买的这本书。有一段时间，上自习课的时候，我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在桌面上就摆了一本剥了书皮的圣经故事。当时我心里想着，如果被老师抓住，要我交出书来的话，我就把圣经故事交出去。后来，我的装模作样还是被目光如炬、心细如发的母亲揭穿了。那时我的兴趣都在琼瑶的爱情小说上，那本圣经故事我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只记得那书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旧约中的神迹。那作者 想要证明几千年前所谓的神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神迹，而是可以用自然科学来解释。初三读完了，我们家又一次搬到了省城。我高一的历史老师当年是北师大毕业的，据说他也是我们学校的金牌老师之一。那时我对历史没有什么兴趣，关注最多的就是期中期末考试的总分排名。上历史课的时候也都是潦潦草草的，随便听听。有一次历史老师讲到中世纪欧洲黑暗的教会统治，其中有一项是十一税。老师说，比如说你家的鸡下了十个蛋，你就得拿出一个蛋给教会。大家都哈哈的哄堂大笑，认为这太过分了，觉得蛋都是我家鸡下的，我凭什么要给教会呢？从小到大的各种教育让我渐渐错误地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当时我常常想，我们这群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多聪明啊，怎么能被这些天方夜谭欺哄呢？进入清华，恩典相随。后来我考进清华大学。大一时，我的一个同屋在宿舍里听广播，好像是香港的什么电台有免费赠送英文圣经的活动。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说要写信去索取。我忘了他有没有写信，但是肯定他没有得到那本圣经，后来也就作罢了。那些年在收音机里可以听到欧美流行歌曲，等到12月份的时候，自然有些是和圣诞节有关的英文歌。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圣诞老人是最熟悉的圣诞人物，我们并不太关注圣诞节的真意，更不知道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后来身边也有同学提议过平安夜一起去附近找个教堂看看，听听圣诞钟声，看看人家点蜡烛。当时大家的心态就是好奇，是一种文化上的敞开，想了解一下圣诞节的传统。当然更多是作为观光客，而不是朝圣者。其实那时我也挺想赶时髦的，只是不知为何，终究还是没有去。等到读大三的时候，因为想自己挣些零花钱，我跑到学校的留学生公寓挨着房间敲门，问有没有需要课外辅导中文的。那时我正在中文系读双学位，跟老外说起来还挺像模像样的。敲过一些门后，有两个韩国女孩子爽快地答应下来。她们两个人住在同一间公寓，一个叫柳贤淑，一个叫全对银。他们都很随和，都喜欢中国的馒头。他们很想念家乡的拉面，家人就给他们寄来韩国的方便面。两个人欢天喜地地在公寓里煮辣拉面，请我品尝。后来，他们又教我如何做朝鲜冷面。大三下学期的春天，我们要义务献血。得知我献血以后，他们请我去五道口的韩国餐厅吃饭。柳贤淑特意为我点了菠菜，说菠菜是补血的。柳贤淑长得非常漂亮，交往久了，我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每个星期天都会骑车去海淀教堂做礼拜。那时我觉得去教堂就是一个个人习惯，和有人喜欢定期去图书馆没有多大的差别。当时我想，上帝是存在在大家的想象中吧，怎么会真有上帝呢？后来柳贤淑搬出了留学生宿舍，和另一个韩国女孩子住到学校西南门附近的一位老师家里。我去看她的时候，知道那位女主人非常喜欢柳贤淑，总说她和别的留学生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没去多想。等到十多年后，我信主以后，猛然想起，那个是基督徒的他。 才重新去细细思想他这个人的所言所行，才后知后觉过来。忘了是大四还是大五的时候过生日，我的同屋在赵兰院买了个小巧的磨砂玻璃杯送给我，上面写着“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很喜欢这几句话，却不知它是出自圣经里面那段著名的爱的箴言。与基督徒室友相处的日子。后来我去了美国费城读书，又与这个同屋住在同一个城市。他先我一年到美国，并在那一年受洗成了基督徒。我还没去过他已经为我找到住的地方，就在他的公寓附近，里面家具、厨房用品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也没问他怎么就成了基督徒，仿佛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是非常自然的，只是与我无关罢了。同屋每个周五晚上都有教会里的小组聚会，他邀请我去，说那些弟兄姐妹做的饭特别好吃。我去了几次，对于疏于厨房技艺的我来说，那里的饭菜真的很好，而我最喜欢的是甜点。甜点通常是在圣经学习过后吃的，那些学习的东西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大家讨论的时候，我都困得要命，每每勉强支撑着等到查完经，我就扑向心所向往的甜点。几次下来，那些饭菜和甜点也渐渐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我总坐在那里打瞌睡，也不是回事儿。于是我就找托辞不再去了。而我的同屋依然常请我去他家吃大餐，也在周末和他先生开车带着我和别的留学生去华人超市买菜。后来我问他能不能帮我找一本免费的英文圣经，他真的给我找来一本。有时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会拿出那本圣经大声朗读，全当是练习英语了。读了一些日子，就无谓地放弃了。在费城的那一年，我们系有个非常温柔的中国女孩子叫 Wendy， 我们同在一间给研究生的大房间里，她常过来找我聊天。在那个大房间里有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徒，还有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温蒂在国内就信了基督，他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特别好，有时还会分享彼此的信仰。我在一边听着，对任何信仰都不感兴趣。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他，就邀请他和我一起去体育馆游泳。他很开心地说，他正在心里跟上帝祷告，结果就遇见了我。我心里暗笑，觉得他牵强却又笃信。后来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他给我讲了他出国时候办护照的例子，本来都卡在那里办不了了，却突然峰回路转。可惜他的故事让我不以为然，心想着，我不信上帝，还不是顺顺当当地办了护照，他信了上帝，却不过和我一样嘛。等到期末考试阶段，我发现自己还是不太明白所学的东西，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边复习一边发愁。温蒂打电话过来，问我复习的怎么样了。我说正发愁担心考试过不了。温蒂在电话中说为我祷告。我无路可走，说那好吧。当时想着管他真假，能抓住一点安慰也是好的。至于当时他祷告了些什么，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祷告完了，我就不抓狂了。如果这个上帝是真的，他听见温蒂为我所做的祷告，应该帮忙吧。忘了接下来的开卷考试，我拿了个 B 加还是 B 减。 当时我坐在清华同学的边上，有些地方，哎，还是看了他的。考试看了别人的，这才过。我想这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考过了，我就忘了这个上帝，更不知道上帝不喜欢不诚实的事情。当时觉得他就是个心理安慰而已。从迷途到欢喜接受。那一年，我的书读得非常糟糕，材料的东西用中文都学得不是那么好，更何况是用英文来学呢？更是让我苦恼。开始半年，那点专业课还算读得认真，后来半年就索性破罐破摔，常逃了自己的课去别的系旁听本科生的课。学年结束了，奖学金看来是得不到了。要留在美国，还有一条路，就是和相恋多年的男友结婚。所幸他毫不犹豫地提出：“咱们结婚吧。”如释重负的我搬到了先生读书的新泽西，并住在校园里的研究生公寓。刚到没多久，校园里就有一个中秋迎新会，我们路过时进去看了一下，发现是一群中国基督徒组织的聚会，在那里，我们还意外地遇见了读本科时本系的一个博士助教，还有一个高我们一级的师兄和他的妻子。看得出他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当时我觉得他们沦陷了，没有精神寄托，只好用宗教麻痹自己。想着我是有寄托、有追求的人，不会跟他们为伍的。他们看出我对聚会毫无兴趣，也就从来不打搅我。其实我是非常不适合学工科的，当年不了解自己，在高中误选了理科，读大学又误入了清华，从此在工科的路上一学就是9年。虽然中间我曾经在清华中文系读过编辑的双学位，可是读了2年后，觉得课程乏味，就没有耐心读完。本科毕业前想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却又不愿意付代价去复习，最终选择了看上去容易一些的路，保送读了本系研究生。当时的人生规划是读完材料硕士再申请去美国留学，心想到了美国换专业应该容易许多吧。我因着结婚，终于和牵扯多年的材料一刀两断。接下来，我在先生学校的东亚系旁听本科生的文学课、政治课，也跟着他们写作业。那个冬天，我申请了几所名校的中文专业读研，还坚持一个人在极美的校园里长跑。天真的我以为美国人也和我一样天真，另外还乐于助人。没准儿看见我这么有理想，还不得感动的给我一份录取通知书吗？来年春天，我开始一封封的收到那些学校的拒信，包括先生学校的，都把我拒得差不多了。那时候我生了一场小病，由于没有保险，不愿自费去看医生，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甚是恐慌。幸好楼下有一个台湾的基督徒女孩指点我喝一种特别的饮料，一喝就见效，那病很快就好起来了。自从16岁离开家上大学，我的日子就时常有迷路的时候。不过再局促、再混乱，似乎也还能勉强凑合起来。那时理想主义又不愿脚踏实地的我，乐观地觉得这个理想并非可望而不可及。又以为到了美国，就离那理想又近了一程。后来又破釜沉舟，完全告别了材料，觉得应该又近了许多。直到收到一封又一封的拒信，再加上生的那场病，让我开始体会到这个理想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城堡，我绕着它兜圈子，却不知该如何进入这个城堡。有一日，我独自一人在研究生公寓附近的小河边走路的时候，我看到 自己离开了材料，却在申请读文学这件事上毫无眉目。这事父母和先生都帮不了我，八年清华的工科背景也帮不了我。突然努力这许多年，想立的业依然遥遥无期。虽然成了家，想要温柔对待先生，却常常敏感易怒，行不出来。不管是在做事上，还是在做人上，我对自己都生出了深深的失望。有理想又怎样？还不是想做的事情坚持不下来。我并没有自己以为或者希望的那么好。不知如何走前面的路，我再一次想起了师兄们都相信的那位上帝。如果他是真的，我想试试在相信上帝这件事上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他是真的，希望他能帮助我坚持写东西和锻炼身体。这么想的，回家我就打了电话给我们当年的博士助教，说想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在电话那边非常惊喜，连说好啊好啊。接下来我参加了周五晚上在他们家的查经小组，周日师兄和他妻子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北大的女孩一起去教会。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人，有正义感，不拜金，虽然有些不好的地方，但觉得别人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更何况我的那些不好都是有原因的。别人的不好我记住了，自己的则都忽略掉了。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当我不再看自己远远过于所当看的时候，那挡住我视线的庞大的骄傲就缩小了许多。查经时大家的讨论对我来说也不再枯燥乏味了，约翰福音里所写的也不再是天方夜谭了。灵里贫穷的我，心灵的眼睛在突然之间被打开，仿佛一头钻进那个磨衣橱，发现里面真的有一个许多人都说到的纳尼亚的世界，那里真的有一个上帝，有一份完全的救赎在等着我回头。我终于看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罪人，我不能自救，不能救人，他人也成不了我的拯救。这个救赎别无出处，唯有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众人受死的耶稣可以给我。这是生命中最好最宝贵的礼物，我欢天喜地地说，我愿意接受。我的生命被恢复。诗篇107篇开篇这样写道，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这段经文描述的就是我那些年的光景，一遇见困境就东奔西跑，心灵无处安放。信主后不久，某一日在河边走路时，我对上帝说，上帝呀，我的人生过得很失败，希望日后有个女儿，可以把她培养得很优秀。没想到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我不单单要你培养你的孩子，我更要 restore 你自己的生命。Restore 就是恢复的意思。这声音肯定不是出于我自己，因为那时的我还不知道 restore 这个词，也不知道它在圣经里是常常被用到的。上帝的话我虽然听到了，当时却不能立刻明白。 而接下来这18年跟随他的年日，我渐渐体会到上帝是怎样满了耐心地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要让我们的生命恢复到他创造之初的那一份荣美。当申请的最后一所研究院的拒信寄到我手里时，虽然我已经信了主，但仍然免不了又一轮的灰心失望。我觉得在美国也不能圆我的文学梦、新闻梦。在看不见前途的时候，我跟先生说准备回国一年，去西藏还有别的地方旅行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要留在国内发展。先生也许是心疼我，也没提出反对意见。是还没开始看机票，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一个新生命在腹中孕育，这是怎样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啊！自我为中心的我，被这个苹果种子那么大的生命所感动，它让我不再只是任性自私的总想着自己要怎样，而是想着怎样来最好的爱护这个小小的生命。上帝真的赐给了我们一个女儿，借着这个孩子，他让我的心安定下来，也开始对婚姻和家庭生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在女儿1岁半的时候，我去学了一个统计学的硕士，并找到一份工作，偶尔有什么感动就记下来。后来，因为先生工作的缘故，我们举家迁到加拿大，从此我就全职在家。又过了2年，上帝又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曾经有段时间，我在养育儿女和教会的服事中忙碌着，以为文学离我已经很远了。不料在一次教会的春节晚会上，一些弟兄姐妹在表演的小品中朗读了《再别康桥》，那首诗深深地触动了我，仿佛上帝又把文学捧在手中交给了我，让我突然明白，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1:17。我意识到我对文学的爱好是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就放在我生命中的，是他的礼物和恩赐，我怎能放下呢？有趣的是，上帝用另外一种方式把我带入文学的殿堂，那就是给孩子们读书。上帝是我的导师，他借着那些书对我说话，也借着养育孩子的过程让我发现更广阔的世界。那里不单单有文学，也有教育学，还有心理学，让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不知不觉中，我又开始写东西。我想记录下平凡日子中看见的那些光，还有上帝在隐秘处教给我的智慧。是他打开了我的眼睛、耳朵和心灵。我的心常常对神说，你是我的拯救，我的诗歌，愿我的生命成为一场赞美，一场敬拜，好来诉说你奇妙的作为。愿我的生命成为馨香之祭，来荣耀你的名。过去的我，性格里有很多 quitter 的成分。quitter 这个词在谷歌翻译中的定义是 ：a person who gives up easily or does not have the courage or determination to finish a task。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或者没有勇气和决心来完成一项任务的人。曾经，我在相信上帝的路上也有过徘徊，甚至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他又借着他的仆人把我寻了回来。其实是上帝一直在坚持以不变的爱来爱我这个不配的人。因为有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我才知道婚姻是神圣的。婚姻的盟约 是要靠着上帝来持守。当我和先生遇到矛盾冲突的时候，我可以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并在祷告中得到安慰、提醒或是责备。我看到自己的罪，并向上帝承认，同时也学习原谅与和解。